An emperor's comfort food. 珍珠翡翠白玉汤。中国的历代皇帝都将王者以民为天，而民以食为天，奉为圭臬。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，民指的就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。这句名言包含着一个警示，即一位君王必须保证人民能吃饱饭，否则他会自身难保。最深谙这个道理的人，可能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，因为他本人也是农民出身。在1272年元朝建立的时候，忽必烈统治着中国历史上最广大的疆域，但仅仅半个世纪以后，元朝的统治就开始分崩离析了。到了14世纪初，天灾频发，饥荒遍地，瘟疫肆虐，再加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朱元璋于1328年出生在素以贫穷著称的安徽省的一个贫农家里。朱元璋有很多兄弟姐妹，但多半不是过早夭亡，就是由于贫困而让别人家领养去了。1344年又遇饥荒，16岁的朱元璋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母和大哥在一个月之内相继离世，他和唯一幸存的二哥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。那时无依无靠的朱元璋投奔到了一座寺庙里，靠着做一些粗活来填饱肚子。不料几个星期以后，寺庙就关门了，朱元璋变成了流落街头的乞丐。身为一个穷困的流浪汉，朱元璋浪迹天涯，对人性的善恶美丑有了深入的了解。三年后，他回到了寺庙，跟那里的僧人学佛，并习得了读写能力。1352年，元朝军队借口镇压叛乱，摧毁了寺庙。朱元璋当时不是叛乱分子，但这起事件促使他加入了一支起义军，力图推翻元朝的统治。朱元璋在军队里晋升得很快，后来他的部队并入了势力强大的红巾军，最终推翻了元朝。由于各个起义军成为了不同的地方军阀，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斗就使得元朝垮台的最后阶段变得十分复杂。1356年，朱元璋占领了南京，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大本营。朱元璋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，但仍然用了12年的时间才降服了各地的军阀，并将元朝廷赶出了中国地界。1368年，在揭竿起义16年之后，朱元璋建立了明朝，成为了开国皇帝，统治大明王朝30年，直到1398年去世。中国的老百姓一直渴望有一位仁慈的明君，了解他们的疾苦，像慈父一样照顾他们。朱元璋出生于农民家庭，早年生活艰辛，使他成为了百姓心目中一位理想的仁君人选。朱元璋的多数家人都死于饥荒，他当然明白“民以食为天”这句名言。这一点在有关朱元璋起义时期的一则民间故事里也得到了证实。相传，朱元璋率领的起义部队在一次战斗中被元军击败了，他混入一群逃难的饥民当中才得以脱险。东躲西藏了几天之后，他来到了一座废弃的寺庙，筋疲力尽又饥肠辘辘。不一会儿，借宿在这个寺庙里的两个乞丐回来了，发现朱元璋昏倒在了地上。两个乞丐像往常一样，将当天讨来的残羹剩饭煮了煮，有几块锅巴， 一些蔫了的菠菜，还有几块馊豆腐。他们叫醒了朱元璋，给他喂了一些煮好的糊糊。喝了这碗救命的糊糊之后，朱元璋问他的救命恩人，他喝的是什么？两个乞丐喜欢苦中作乐，常常给讨来的残羹剩饭取个美妙的名字。于是他们俩灵机一动，告诉朱元璋，他喝的米饭、菠菜和豆腐糊糊叫做珍珠翡翠白玉汤。20年后，朱元璋已经入主皇宫数年，开始厌倦宫廷里的山珍海味，经常没精打采。想起当年让他起死回生的珍珠翡翠白玉汤，朱元璋下令御厨烹制这道汤，结果御厨做出来的根本不是当年的那个味儿。朱元璋大失所望，解雇了御厨。随后他颁布谕旨，传召那两个乞丐进宫烹制珍珠翡翠白玉汤。这一次，皇上邀请了所有的大臣进宫来品尝这道补气养生的美味汤。两个乞丐按照20年前一模一样的方法，熬了一大锅当年救活未来皇上的珍珠翡翠白玉汤。这一次，大家还没品尝，飘出来的味儿已经让每个人都感到恶心。面不改色的皇上很快就意识到是自己的境遇改变了，汤才变了味儿。为了忆苦思甜，他端起汤碗一饮而尽，然后请众臣也效仿他喝了汤羹。对于那些惯于阿谀奉承的大臣，皇上的旨意是不能违抗的，所以每个人都喝了一大口。皇上问大家汤的味道如何，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，因为大家嘴巴里的汤都还未下咽，含在嘴里等待时机吐出来。不过人人都竖起两个大拇指，表示汤的味道好极了。皇上佯装不知真相，命令两个乞丐给每位大臣再添两碗汤。